举个最真切的例子，我认识他多年后，有天晚上他在州立剧院随口问我玛利亚在做什么，我说没想到原来他知道他。他说是的，多年前我看过特洛伊妇女，他演卡珊德拉，然后我打电话给美国莎士比亚节，在康涅狄格州斯特拉特福德，他曾帮助这个戏剧节启动，告诉他们我找到了下一季扮演朱丽叶的人选。一桩家庭悬案破案了，当年玛利亚受邀参演，根本没有事先会面，饰演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种外人看不见的幕后策划是林肯排斥做事留名的典型风格，他喜欢成人之美，如果结果是好的他就偷着乐，就算结果不好他也绝不后悔自己出过力，换句话说他做事不求回报。这是我努力铭记于心的学习目标，但对于我这样总是在意结果的人来说又很难做到。从职业角度，我不得不重视结果。多年后我又从他那里学得一个重要经验，那是在巴兰钦最欣赏的芭蕾舞星苏珊娜·法雷尔带着心理创伤戏剧性的离开舞团五年之后回归之时。舞团中的智者迪利亚·彼得斯说，苏珊娜的回归是她离开以后我们遇到的最好的事。我和林肯坐在一起看她回来后的首场演出，她优美极了，显然她的舞蹈已经升华，她将恢复保留剧目的领衔地位。我激动得眼含热泪，可林肯全程都像石头般面无表情。灯光亮起时，我面向他说，难道他不精彩吗？难道他回来不是大好事吗？他只说了一句，这说明接下来几年会安稳点。按我的理解，他对这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是这样一种嘲讽的态度，这令我震惊。但后来我回顾自己在克瑙夫的感受时，就想起他说的话。当时我的心态已经到了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没有重大变故我们就会持续繁荣的地步。我对单本书的成功不会像过去那样激动满足了，通常就是以松了一口气的心情想一想继续工作。真的，他们的成功说明接下来几年会安稳点。那本《城市芭蕾舞团》的书出版后，我又和林肯合作编辑出版他精彩的尼金斯基的舞蹈，这是我所参与出版的书籍中最精美的一本，麦耶男爵的精妙摄影，林肯的权威文字，还有设计、纸张、印刷，这样一本读者有限、定价很高的书多半是亏本的，但反正我说了算，也就不用考虑它的盈亏。我还是这个看法，只要我们总体很赚钱，怎么做单本的书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林肯对尼金斯基这本书很满意，我想他也很高兴我如此热爱城市芭蕾舞团和巴兰钦，所以当他决定让芭蕾舞团在法律上脱离城市中心剧院的理事会，组建自己的理事会时，他就邀请我担任理事。我记得我对他说，我愿意为舞团做任何事，可我觉得当理事还不行，我没有筹款能力。不需要你筹款，他说，我需要理事会有人能在关键时刻确保舞团得到他需要的人。他不必明说，他的意思是巴兰钦去世或无法继续工作怎么办。当我同意参加理事会，新组建的理事会开会时，我懂了他的意思。理事会是由一小群舞团长期的支持者和朋友组成的，他们全都一心为舞团好，但除了少数几人都不懂专业舞蹈，他们就是崇拜巴兰钦，谁不崇拜呢？并且和林肯一样，觉得理事会的存在就是确保让他决定要做的事情做成。但一旦巴兰钦去世，人们没有理由相信舞团会继续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一个不明智或者想法走偏的理事会可能会毁了巴兰钦和科斯坦创造的一切。他们俩都年事已高，巴兰钦就说了一句，我死以后就看理事会的了。70年代中期，纽约城市芭蕾舞团来到十字路口，它不再是纽约舞蹈界不被人看好的精英团体，而是闻名世界的主流舞团。它成为林肯中心壮丽的州立剧院常驻舞团，财务稳定，处于艺术巅峰。 但在幕后，他的管理方式仍然是一成不变的夫妻老婆店。林肯日益受到孤立，大部分时间顾着美国芭蕾舞学校。巴兰钦的健康状况不可能永远保持良好，理事会基本上无关紧要。而几十年来忠心耿耿管理这个团队的中层干部渐渐丧失动力。意志坚强、能力非凡的舞团经理贝蒂·凯奇一次次把舞团从悬崖边拉回来，还要操心林肯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状况，已经筋疲力尽了。他对他始终全力以赴，这种状态跟我在克瑙夫出版社所发现的情况并无不同。这是一种制度上的失灵，除了巴兰钦自己，他仍在创作杰作，训练和激励他的舞者。新理事会成立后不久，林肯向巴兰钦介绍我，我对他也想不出有什么话可说。既然人人都直呼林肯大名，我以为大家都直呼巴兰钦的名字乔治，所以我叫他乔治。等我发现人人都叫他毕先生，我都不好意思改口了。所以多年来我再没有叫过他名字，我敢肯定他没有注意到，也不在意。贝蒂·凯奇为林肯做的诸多事情当中，有一件是每个星期一为他的密友们或者他要讨好的人做晚餐，比如掌管福特基金会经费的马克劳里。城市芭蕾舞团和美国芭蕾舞学校获得过福特基金会有史以来给表演艺术团体最大的一笔资助，这令其他所有舞团愤愤不平。这些晚餐会我经常参加。有一次，林肯和贝蒂抱怨周末的下午场缺少家庭观众。你真以为家长会带着孩子来看舞月？我问。因为舞月是芭蕾舞剧目中最色情的一部。林肯转过身瞪着我，你有兴趣做演出计划？那就帮贝蒂吧。这活儿贝蒂已经干了几十年，已经失去兴趣，他连演出都不看了。我观察了一段时间他怎么工作，然后就接过担子，这令他如释重负。票房收入依赖于一个由16种预订方式组成的复杂系统。你不能在几年之内多次让订户看同一部芭蕾舞剧，对芭蕾教师、音乐指导和舞台监督都有严格的要求。芭蕾舞剧只能根据舞者的需要和能力来安排，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在技术层面之外，每一套演出计划必须具有艺术意义，要有一种均衡，一种连贯性。我对保留剧目了如指掌，也了解舞者们，我一生都在解密。我知道自己天生就适合干这个，而且它很快就成了我的活，之后一直做了十来年。每年两次，我会和巴兰钦和杰里·鲁宾斯开会，获知他们计划排演的新作品，筹划一个演出季还要做些什么。通常我会花一个周末拉出演出计划初稿，然后给贝蒂、乔治、杰里、林肯、罗伯特·欧文音乐总监、罗斯玛丽、邓丽维芭蕾教师和罗尼·贝茨舞台监督看，根据他们的反馈意见，我再改第一遍。乔治根本不在乎演什么，杰里很投入，但他只在乎他自己编舞的作品会怎么安排，你无法取悦他。问题最复杂的是邓丽维和贝茨。1983年巴兰钦去世后，实际上在他临终前就开始了，我开始配合他指定的接班人彼得·马丁斯工作。1981年年末那段时间，林肯就跟我说过会让彼得接班，我要让你认识他，尽力帮他，我太老了。我就这么做了，和他建立了牢固的关系。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对这份事业共同的强烈信念，渐渐发展成某种程度上的友谊，甚至是情感，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随同舞蹈团外出时，到伦敦、哥本哈根或夏季驻地萨拉托加，经常会跟彼得和他同居10年的舞者希瑟瓦茨一起晚饭。我们吃着意大利面，喝着葡萄酒，聊很久，话题只有一个，舞团。这在封闭的自我指涉的芭蕾舞界是典型的，但我想聊的也就是舞蹈团，当然不会是出版。有一些片刻，随着红酒喝得越来越多，希瑟和彼得之间的互动就会带有斯特林堡式的弦外之音，但压倒一切的是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对巴兰钦的热爱。与大多数舞者不同，希瑟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我记得在伦敦的一个片刻，我带多丽丝·莱辛去看演出， 结束后，我们去一家意大利小餐馆，希瑟恰好也在那里。希瑟看见金色笔记作者的激动，只有多里斯看见他刚刚在考文特花园的剧院里为之使劲鼓掌的舞者那种激动可比。